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
哎，我是花，
欢迎收听
《欢乐 Fuck》。
今天花姐要来带我们来看看什么啊？
有钱人的世界。
哎呦，真的我很需要哎。
对呀，作为公务员的各位，应该很难理解说，哎，这有钱人的世界是一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世界。
除了贪污的长官以外，大概很难遇到有钱人。
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是因为刚好最近有接触到一个董事长
啊，
然后看到他的某一些层面呐、所以就。觉得说哇，真的是跟我们很不一样哎、
来开开眼界一下。
对啊，当我们还在那边想说、我退休金每个月可以有3万块，就阿弥陀佛，类似这样的时候，
真的真的，
你知道人家养一只马一个月就要花掉4-5万块去了。
哇嘞，啊马的那个还比我的退休金还好。
没错，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就是我所。听到啦、他们有钱人的世界啦、这有钱人世界还是分阶段的哦、
有不同的
等级、当然、对，比如说年收1000年收1亿，那一定是不同等级啊、
对我来讲已经都是同一等级了。
好，就我有一个阶段是我听到的是有个骨科医生、他跟他太太都是医生，那就很会赚钱嘛、然后他们一有钱他们就去买套房，然后每年呢，因为我们可以有赠与嘛，赠与小孩、他们要避税啊、所以他们每年他跟他太太就个别赠与200万给小孩。哇塞，
哎、有钱就能买套房，那个是感觉跟有钱就买菜是
对
完全不同。
对、我先问一下，我们的层次有在这吗？我说真的我们也没有
那
我们也没有，
你有机会达到
但还没有，好不好？我现在可能自己用都不够，还没办法赠予给小孩，好吗？ 好，那接下来讲到那董事长。那董事长呢，他说啊，他的人生啊，现在啊还有2个梦想还没实现。那我们就问说，什么梦想？
他那么有钱还有什么梦想没实现吗？
对，这董事长应该70几了啦。对，
想要返老还童吗？
不是40-50岁，是70几。他说他第一个梦想是他想要开跑车。
想开跑车很简单啊，为什么没办法达成？
没有，你在台湾这种地方跑车一出去太显眼了啦，而且速度跑不快。好，然后再来是他年纪大了，心脏会受不了。所以这个梦想很难实现了。好，
所以有时候年轻还是有优势、
真的，年轻真的是有优势的，好吗？那第二个梦想是他想要在自己的家里建造一个跟那个歌剧院可以听到一模一样音响效果的音响室。
那有什么难的？有钱就能办到啊。
是啊，我觉得凭他的那种财力是没问题、结果他说我老了，我的耳朵的听到的分贝已经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那感觉他是想要先改造耳朵。
这很难，这因为是老化的关系。对，
那这又是一个老钱不能解决的问题啦。
对，这真的跟钱没关，就是你真的退化，有些事情你已经做不来，你也听没有办法像年轻时那么清晰的各个分贝可以这么清晰。
那他是不是太晚有钱了？不然这个都是钱能处理的事。
这我真的不知道。好。然后呢，这个董事长啊，他有一阵子都自己骑马，他的生活就是白天起床以后先去骑马练骑马，然后练一练会到农场去务农做一些事情这样。
这光骑马就了不起，谁能骑马呀？
对啊，
我连骑脚踏车都不行。
然后我们就问说我们就问说，哎，那你骑马要自己买马吗？
啊，不然呢？
对，
你还以为可以租 U-bike
哦？没有啊，没有，有一些骑马是用教练场的马、场地的马，可以的，是可以的，你只是练习而已。对，那他是真的有自己买马。
哇塞！
对，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因为我心想说，买马会不会是在台湾？比如说我们自己有种马，自己可以买啊，对不对？不是哦，他说要骑的马都是要从国外进口进来的。
哦，那跟进口跑车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都是要从国外买进来的。那请你知道一只马要多少钱吗？买一只马从国外进来要多少钱？
了不起100万吧，车子也不过就这样啊，
400-500万。
哇靠，那比那个你们家波波还贵，这合理吗？
你卸了我们家的底。好，所以各位，我们的退休金都还没有一只马呢。
对啊，我的月退搞不好到时候都比他少。
你的一次退都没这么多。
一次退一定没有，月退也比他生活费少。
好，再来，马买了进来啊，就要养在马场嘛。
对啊，
有人帮你照顾嘛、嗯、所以一只马一个月的维护费用就是4-5万块。
对，
告诉你这是低标基础标，
这只是租金的意思吗？
因为你要不要给你的马洗澡啊，梳毛啊，
哇塞，
这是其他叫做加选项目
哦。
对，马如果生病了呢，要急诊医生，医生一次出诊5000块。
马也会生病、
啊、会啦，马是马也是动物啊，好吗？好，所以如果马生病了、嗯、还要急诊医生费用，一次出诊5000块，
还要急诊。
好，再来他说这些啊都还算是好一点的，最坏的状况是马死掉了
啊。他养过死掉的马
了？因为这我不知道，因为他说马来到台湾不一定会适应
哦，
他有可能就会死掉了，死掉你就4-500万，不消不去了。
哇，车子还能开几个爽一下啊，马
对啊，车子还可以卖一下，
对啊，
对，车子还不会不去了，
对啊，他家也不能吃马肉、啊、
所以他说好一点的就是4-5万，要不然平常可能要每个月8-9万，就是给他再梳梳毛啊，洗洗澡啊，看看病啊，打打针啊、哦、这些加选项目选一选，就像你出国玩嘛、哦、要不要自费项目意思一样、啊、
哦。那个现在检任薪水不是主管的话还不到9万呢、欸、
是啊，就养不起一只马呢。
对啊，太扯了，检任还干不过一只马。
对，后来呢他现在没有在骑马。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前一阵子从马上摔下来、哎、又被马踢到，所以
那蛮严重的吧。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有问过他说诶、欸、马跟人会有感情吧，他说马跟人不会有感情。
可是听说马是那个跟那个就是骑士之间是会培养感情的，
因为就他所形容的是说、嗯、他觉得马是没有感情的、
哦、
他只是在学习一些动作而已、
哦、
对、
嗯、
所以你再怎么照顾他都不见得跟你有感情的、
嗯、
嘿，好，那他不骑了嘛，他后来就不骑马了、
嗯、那怎么办？
他对怎么办，马怎么办呢？
变马肉
就卖嘛、嗯、对，然后我们就是看有没有比如说你一样有钱人想要买马、嗯、类似这样的买卖。
那有钱人的朋友一定都是有钱人嘛，
对
应该不是问题、啊、
对对对，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在骑马、啊
欸、
所以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嘛，
兴趣不一样。
对，就所以说当然这样的状况之下卖出去的行情会比较好、
嗯、
但如果没有、
嗯、
那你要把马卖出去的话，因为要不然他每个月都在烧钱嘛、
嗯、
对、
嗯嗯、
他说你要是就是类似贱卖这样的话、
嗯、
可能才10万块。
啊，差太多了，
没有错。对，所以这是有钱人的世界、
啊、
我要强调的是这是有钱人的世界，
这折价太多了。
有就是这样的钱的运作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都很生活了。
嗯嗯嗯，
好，
天哪，4-500万，我大概到退休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存到啦、
欸、很难的、啊、我觉得。
对啊，
你到当时我要辞职的时候我在那边算，假设我54岁可以领一次退休、
嗯、
就我可以退了嘛，就一次退休金才330几万。
对嘛，
我还买不起一只马。
对啊，
对，
真的很惨，
而且马一个月的生活费比我们的薪水还多。
对啊，
对，
刚刚就讲检任官还干不过一次，
所以啊有钱人的世界。好、
嗯、
接下来呢这董事长就聊天嘛，就聊聊聊他聊，就我们就讲到说他这个台湾环境啊有一些不安全感嘛，
对，
所以他们都要做一些资金的分配。
是啊，什么小席要不要打过来啊、哦、
对，
台海危机、啊、
所以要把钱弄出去啊，
嗯，
好、哦、让去国外开账户这样子。
嗯嗯嗯嗯，
那就讲到他就说啦，其实去国外开国外账户也不一定要自己去嘛、
哦、
啊你请银行的人过来就好了嘛。
说我们是叫得动他吗？
哎、欸、对，
谁要理我、
啊、对对对，你就可以请专人到府来开户嘛这样子。好，我们就问说那这样的话应该总是要有一点诱因人家才会来开户嘛。
是啊，不然人家跑那一趟、
啊、董事长就说了，那你就给他存个500万1000万啊。
存个500万我就没有啊，我只有500块。
等一下，他说的500万1000万是美元。
哎呦我的妈呀，大家算一下，1000万的美元的话是3亿耶。
你就他就说你就给他存个500万1000万嘛，
他就来了。
对，我当时心里想说哦这还可以接受，不是，是500万美元跟1000万美元
单位不一样哎、欸、差太多。
对 对
这的档次差太多。
所以你看吧、嗯、有钱人的世界
真的
真的是 你知道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我们不会感觉到说啊，他是好像很了不起，不会不会，
他在讲一个很 他自己很平常的事情，
对，就像我们平常在讲，哎，我吃了什么，我工作怎样，就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他已经就是有钱到他不觉得这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
然后因为我去年年底嘛，就是有跟证券我的业务员就是有做一些债券的买卖，美国债券的买卖嘛。
哎，插播一下，你的业务员好像也是到府服务，哎，我们花姐已经到了那个档次了。
其实我们跟这个业务员已经来往很久了嘛，
对啦，
好几年嘛，
对啊，
是
认识很久了，
对，我们一起认识的嘛，
对对对，
对，我们都是在他开那边证券开户，
对，
然后买卖股票嘛，
对，
平常就是万一证券买股票发生什么事情，在 LINE 上面他会帮忙处理嘛，
对，
要不然其实不太会有什么。交集， 对，不太有什么交集。
嗯，
今年我刚好去年啊，刚好问他一些美国债券的事情。
对
对，那我把我的一些股票兑现之后去买一些债券。
嗯，
然后所以放就是跟他买嘛。我在猜他们应该买债券的那种回扣更多，比股票还多。
嗯，对，有可能。
对，所以他今年有送礼盒给我。
哎呦，你看
看
档次不一样了啦。
他今年你知道吗，他过年前啊他就要跟我约时间，我心里想有什么事情吗？
嗯，
对啊，因为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嘛。
你有贡献他一些嘛。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啊，他送礼盒给我啊。
啊
来的时候我就稍微跟他聊了一下，才知道说他们银行哦，就是每年都会大批采购礼盒，然后让行员去看哪些客户，
啊，
对，要去送礼。
一定要某一种等级以上的名单客户才会送，啊。
然后其实我没有买太多，我也只是把股票兑现转一些，就是我的股票的钱变少了，一部分变成债券而已，这样。再来是差别是什么，他会开始贴一些跟债券有关的
讯息
让我知道。
嗯，
对，我如果有兴趣我就会下去买这样子。
嗯，
像前不久他就丢了一个短期债券的讯息，就是今年四月底到期的债券。
嗯，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进去买你可以赚个一点点，很少，但是还是赚。
嗯，
啊，风险只是汇差的问题而已，因为你要换成美元嘛，只是汇差而已。你看哦，以前我们不会有这些讯息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我们跟有钱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在于什么，就是资讯的落差。因为像
这
些，对，
这就是资讯了。
对啊，像这样的资讯呢，我们不可能就是我们的理专啊或是证券营业员会主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产生那样的，
因为他要服务的是百万贵客啊，
对，
他不想一天给你每天都卖一些小丝巾然后一直打包啊，
对对，
他想要卖珠宝，他想要一次可以赚很多，啊，
因为他知道这些讯息给你也没用啊，
对，你可能买不起，
对
对
对，
所以就开始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讯息出来这样。
嗯，
然后你才会发现说啊，你看你的闲置资产就可以再做一些利用，
嗯，
可能是很少啦，
对
对，但是至少它不是闲在停在那边不会动。
嗯，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要用钱滚钱，
是啊，钱在赚钱，老人家说啊，就是人家两卡钱是四卡，
对，所以有钱人呢他就会类似用这种模式，
嗯，
让他的那个
钱
资产对钱滚钱。嗯，所以这是有钱人的世界，我要讲的是这个。接下来就阿豪姐来补充一下。
我觉得像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证券营业员，一开始虽然是我介绍给花姐的，那他现在他会上门去服务花姐，我觉得这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些服务业者的就是他们的态度怎么那么势利，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我们受到的差别待遇。
对
对，因为假设你是那个工作的当事者的话，这也是必然的啊。
是啊，因为他就是那个证券营业员，他可能知道说哎，我有资金可以就是再买这些产品，
对，
然后这样他才会有业务业绩嘛，
对
对啊，他一定是往有业绩的地方去了。
对，然后也不要有一种酸葡萄的心态去看人家有钱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所有你的内心的这些心态啊，其实它都会影响到 我觉得就是我蛮相信那种能量的那一种、嗯、对，因为你的内在是什么啊，你就会表现出那样子的一个言行啊，甚至就是你看待有钱的眼光啊，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台 Volvo 开过去啊，然后你就酸他，你就会心里说哈，什么了不起开 Volvo 这样，不对不对，你这样子的心态的话永远不会让你过上比较
好的生活，你应该去思考是哎。我要怎么样可以能够买得起这样的车子？
对啊，
这车子真好呢。
对啊，公务员的优势啊，薪水啊，其实像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像99%就代表一个嘛。
对，
对啊，就是我们是有办法借由就是我们的方式，也可以成为可以负担起那样的用品的人呐、啊。
对对对，没错。
对，
那其实讲到最后吼，还是会觉得说，并不是说你今天要变成有钱人，你才可以有机会做这些投资，其实并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其实并不是变成有钱人，他才来服务我，我只是把我的股票的一部分资金兑现成债券而已。
对，
而这些股票资金原先也是我自己做公务员的时候
点点滴滴
累积起来的。
对对
对，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有钱人了他才来服务我，并不是。我做这样的转换的时候他可能有感觉到说我是买得起，因为债券毕竟一个单元都很高，比较高，它的门槛比较高，
对，
所以他可能觉得我是消费得起的、
嗯、
才会有给我一些讯息进来。
对，那我觉得从那个开眼界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待有钱人的世界，我觉得你会觉得比较有趣，也会觉得比较好玩。
对对，那跟各位分享这些啊、嗯、其实真的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开眼界、嗯、
对啊，
然后我们发现说哎，原来世界还有这样子的 哦原来理财可以这样理哦，
对
对，原来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对，然后价值观因为财富的差距也会很显然的不同。
对、嗯、那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嗯、
然后也可以有不同的视角来做投资理财。
对、啊、
讲来讲去还是奉劝大家啦，要做好投资理财啦哎，我搞得我好像在直销嘞，一直在叫人家讲投资理财，然后最后才会说啊，请加入我的直销行列哦、
可是我们又没有业配。
对啊，真惨。对，好
好，那今天的这个有钱人的世界大开眼界的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